或者说树大招风。如果说你真的变成更有名的老师的话，你知道在背后讲你坏话会讲得更凶之类的，伴随你的成功而来的很多你不要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无形之中在内心想要妥协，就是教书教小规模一点好了，秘密的做就好了，可以糊口就好了，大家关起门来谁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就好了。你就会把自己的愿望缩小到这么一点点。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我那时候就随便说，有一些怕穷就把工作做认真一点，可是他忙他也不爽啊，所以他就在穷跟忙之间摆荡。那他真的要的是什么呢？或者我看到年轻小朋友现在很好玩，他说一个人的时候会无聊会寂寞，所以就去找朋友，可是朋友相处又觉得相处起来不开心会讨厌，那不然你要怎么样呢？分段标志位。那这种时候首先一定要认识，因为弗利兹讲的是说，如果有一个结构哦，是愿景，这都是你要的正面的东西，然后你的现状都是你不要的东西，那你就会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的往愿景冲去，这就叫做结构张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处理呢？如果让你摆荡的东西是什么道德危机之类的东西，这个例子我讲了第三遍，我自己都想撞墙，就是莹莹那个当初我说好好去跟男生上床，就是那个例子。分段标志位，我就说因为他说比如说很没有性生活跟有性生活，他如果性生活多一点，他就会觉得有罪恶感，因为我是淫荡的女人。那我就跟他讲，那你有性生活跟没有性生活你都是淫荡的女人啊，就是没有性生活的时候你是个性饥渴的淫荡的女人，有性生活的时候你是个性满足的淫荡的女人。那所以淫荡的女人基本上可以放结构外不用考虑，反正你永远都是淫荡的女人就对了。那这样你就可以选择你要什么了，就是它不形成结构的拉扯力了。就像我说我想要把哪些哪些医术读懂，可是我觉得我很笨，那你不管读不懂或者读得懂，你都会觉得你很笨，所以你永远都是一个笨蛋，所以你只要选择你要不要读书就好了。所以很多道德危机和存在危机的问题也可以放到旁边去了。分段标志位。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的期望是希望他的工作比如说能够升职加薪，可是呢他的内心世界又会有对于升职跟加薪这件事情有一些负面的标签，因为呢他可能在他的人生里面看过很多不好的上司，他会觉得好像权力让人腐化，如果我变成人家的上司了，那我会要做一些我当年很不认同的一些事情。你们都有看过一些上司做事情很差的吗？就是等到我坐那个位置我也要做那些很差的事情吗？那样我会很讨厌我自己，所以就会变成又想要多一点钱职位高一点，可是又觉得我升官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烂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形成摆荡结构，就是努力到一半就会觉得真的到那个位置好像不太好，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要有那个齐物论的心的余地。怎么样呢？如果我现状是比较职位没有很好，薪水没有很好，那我的愿景是想要职位更好一点薪水更好一点，那你还可以在愿景里面加什么呢？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好的上位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在升职之后我会如何当一个好的上司，能够完全不要做那些不好的事情。那把这个愿景修得漂漂亮亮的时候，你就能够义无反顾的去升职去加薪，不必要他挡住你。分段标志位。那同样的，我觉得现在无论是男人女人啊，有的时候都希望自己是一个身材健美性感能够吸引到别人的人，可是很多人哦，又希望自己身材健美性感可以吸引到别人，可是又不希望自己身材健美。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刻板印象里，他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女人哦，我会认为我心目中那个性感的女人往往是一个很会摆架子很会玩弄男人很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就是性感的女人就是坏女人。有的时候人里面会有那种标签哦，就是因为我们在接触到很多性感的女人里面，很多性感的女人都是有很多性格上恶劣的部分，所以 当你对那个性感的这个好的愿景贴上很多负面的标签的时候，你就不敢靠近了。因为你靠近一步，你就认为说呀，我好像变成一个坏女人了，就是这种感觉会出来。分段标志位，可是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在结构上也是很好解决的，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又美丽又好的人啊。就是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卖弄性感的不三不四的货色，但是偶尔有一个卖弄性感但他觉得他是好人的林志玲姐姐之类的呢。